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72nd 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一块来查考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要的内容包括耶稣跟法利赛人讨论离婚的问题，也包括主给小孩子的祝福和一个年轻富有的官儿谈到永生，最后是跟随主的赏赐。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和第二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啊，第一、第二两节的经文。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耶稣从加利利到犹大，从他所走的方向，我们就知道他是朝着耶路撒冷前进。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的时候呢，主第一次向门徒提到他的死，之后主又再次回到加利利去，那现在又到犹大，以前他已经到过这里。马太福音的作者所记载的是着重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工作，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在这里是主被害受死。这次耶稣来到约旦河边，那是以东了，有很多人跟着他，耶稣就在那里医治那些人的病。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医治病人不是治好几个，而是一群一群的，数目十分的多。耶稣知道众人的需要，就帮助和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第三节就记载，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是不放过任何试探主的机会啊，哇，好几回了啊，他们都这样做，现在呢，这回他们又向主提出一个难题了，要来试探主。他们三番四次要找耶稣的把柄，结果都失败。他们问耶稣有关离婚这方面的事，让我们听一听耶稣怎么解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啊。耶稣没有直接的答复人可以不可以离婚。事实上，在今天很多人有同样的疑问，甚至是基督徒也不例外，他们都被离婚这个问题所困扰。也可以说，有的人很想离婚。在法利赛人来看呢，离婚是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摩西律法就在申命记24章那里就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法利赛人手上有摩西的律法允许，就认为离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其实是不是可以离婚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不明白婚姻的意义，人不重视婚姻，所以就随便离婚。 没明白婚姻的意义。你说谈什么婚姻，谈什么离婚呢？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四到第六节，耶稣以神设立婚姻的原意来让他们清楚地了解婚姻的重要和婚姻的意义。主用旧约的教训，也就是神起初造男造女时候啊，使他们结合的目的，来证明婚姻的制度。神所设立的是神圣的，因为人类的第一个婚礼就在伊甸园，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在创世纪里头记载，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婚姻，是神配合的。神只配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对不对？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神没有配合一夫多妻，也没有配合两男或者两女。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神所尊重的，也是神所设立的。当然长大成熟就离开父母，自己和配偶来组织一个新家庭，神原来的计划就是这样，可是后来给破坏了，是吧？七八两节说了，七八两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是啊，法利赛人坚持离婚是可以的，因为摩西律法就写了说能这样做。是，律法是准许人离婚，可是摩西律法的准许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本来婚姻是神圣的，而神圣的婚姻带来的是温馨甜蜜的家庭，这个也代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保罗跟这个信徒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自从罪进入世界之后，婚姻就被破坏，所以离婚是罪带来的恶果。摩西的律法准许人离婚是因为罪的缘故，而离婚背后的原因都应该因为犯奸淫的罪作为理由。那么我们同样在第九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奸淫把婚姻的关系破坏，不过离婚唯一的理由应该只有这种罪行才可以离婚。今天不少人包括信徒啊，都觉得老要讨论能不能离婚，主告诉我们，属主的人如果离婚，只可以因为对方犯了奸淫的罪，不能用其他借口来作为理由来离婚。但是如果对方犯了奸淫，他愿意悔改的话，我们还有个饶恕的原则，七十个七次挽回他，是吧？设想一想，如果他犯了奸淫，你跟他离了婚之后，家庭，你的孩子不管归给谁，都变成单亲的家庭。在你的周围有多少单亲家庭，你自己看一看，单亲家庭幸福吗？他们的孩子是不是啊？你的骨肉啊幸福吗？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心态，他们平衡吗？他们的心理，是吧？但是如果那位犯奸淫或者你妻子 或者你的丈夫犯奸淫，你挽回了他，你饶恕了他，一个跌倒重新站起来，是吧？因为主的扶持，因为主的宽恕，他再一次站起来，他在你的家庭里头重新的复合，主修补了这个裂痕。那你想想，肯定这个饶恕所得的祝福比离婚更好。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不叫人离婚，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来看十到十二节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是啊，门徒的想法消极，一听哇，原来结婚婚姻会有那么多麻烦事，算了，别结婚了，是不是？还不如不结婚，不嫁去。门徒的想法很消极，他们认为既然有离婚，倒不如别结婚。是婚姻所带来会有很多的责任，也会有不少的痛苦和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婚姻本身的问题，而是罪所引起的问题，对不对？有些人的想法跟门徒一样啊，要是离婚还不如我独身，这样的好像说我独身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耶稣对他们说，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独身的生活。圣经没有说人一定要结婚，但是某些人或者说你要独身，你得看是不是神让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硬性的规定，圣经是把一些原则给信徒参考，让他们自己决定婚姻是独身或者结婚，当然也应该看主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以及圣灵的带领。每个人从主那里所领受的都不同，有些人献身给主，为主的道，会到一些地方做宣教士，他们的一生就在那里度过，他们愿意为神的缘故守独身，为神的缘故放弃婚姻生活，那是他们从神领受，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没有结婚，对不对？好了，13到15节那里就讲到啊，到耶稣那里的不光是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了。有些人希望自己的儿女同样得到主的祝福，所以他们就带着儿女到主面前，主没有拒绝他们的要求啊。耶稣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主实在很喜欢小孩子。但是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说，怎么带孩子来啊？阻止他们带孩子来见耶稣。也许他们认为小孩子会吵闹，会可能会吵到耶稣，同时小孩不懂事，无知啊，不明白主的教训。可耶稣告诉门徒啊，在这个13到15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耶稣告诉门徒，不要阻止孩子，不要拦阻，让孩子到他跟前。主再次提到天国，在天国里就是小孩子，像他们一样啊。主说这话实在叫人感到意外，为什么像小孩才能进天国啊？人通常是从无知幼稚来看孩子，可主所指的是他们的真诚和单纯，只有真诚和单纯的人才可以进神的国。16节我们看到耶稣给这个孩子祝福之后离开，接着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17节了，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人来找耶稣，他主动找耶稣，因为他 里头有个疑问，希望得到解决。他一心找耶稣，要把心里头的问题可以在主那里得到解决。这个年轻人他很幸运，他找对人了，只有耶稣能够真正为他解答这个疑问。他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那很难得啊，年轻人关心自己的生命，他主动追求，主动寻找得永生的途径。他在主身上看到主与众不同，所以他就来见主，诚心的希望主给他指示。这年轻人尊重耶稣，他看主耶稣跟人不同，不过呢，他把耶稣看成一个伟大的老师吧啊，他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就是神，所以主问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啊，除了神以外啊，没有人是完全啊。接着主就向他提到诫命了，那么也就是在十九节，从十八节，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人就问，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诫命对以色列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是神借着他们的祖先摩西颁发给他们的，叫他们世世代代遵守的。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申命记都记载了这些教训。利未记十八章四五两节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诫命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么在众多的诫命当中呢，哪些诫命是主所指的呢？在十诫里，有些是对神要守的诫命，有些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诫命。你比方不可杀人呐、不可奸淫呐、不可偷盗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这些是对人的行为的啊，是人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所以主耶稣就提出来了。那么二十节说，少年人说，这些我都遵守啊，缺什么？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二十二节说呢，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年轻人什么都遵守，对人不该有的态度他都没做，对人该有的责任，什么孝敬父母啊，不杀人啊，什么他都做啊。这个年轻人很难得，实在叫人钦佩他啊，对他有好感。不过他问耶稣，你指的诫命我都遵守，我到底我还缺什么呢？是吧？耶稣刚才提到那几条诫命，目的是让这个年轻人晓得自己的缺乏。那些诫命是有关人跟人的关系，但却不是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主要让他领悟到，对神方面的诫命他还没有遵守。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这些诫命都不是去永生的，得永生的方法。所以虽然他遵守了这些人跟人方面关系的诫命，但是他仍然有所不足，是不是？耶稣到最后把他该做的事告诉他，就是要进入神的国，要得到永生，首先要将所有缠累你的事物放下来，然后跟随主。要是你不肯放下你所有，你根本就没有力量，也不会专心的跟随主。所以主要那个年轻人把他拥有的一切变卖之后，还给有需要的穷人，这样他就能全心全意跟从主。 一听这话，这年轻人吓呆了，一听耶稣 说这个话，他是静悄悄悠悠愁愁的离开。为什么他怎么离开了？原来他很富有，他有很多的产物，变卖着那么多东西，疯了吗？有可能吗？是吧？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现在不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的原因。他觉得是神经病，他觉得是不可能，我那么辛苦赚来的，我每一个钱我都花尽了我的心思，每一个钱真是都有我的血汗。当你那么看重这些缠累你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跟随主，是吧？你会计算再衡量，结果这个年轻的官爱自己所有的胜过想得到永生啊！在他看来，物质享受财富是最重要的位置。今天有什么东西会拦阻你，使你放不下？很明显啊，财富对那个年轻人的拦阻，使他不能进入神的国，使他得不到永生。其实他很想啊，可是他却舍不得他的财富，他想要永生，也想要，也许两样他都想要。可是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你要得永生就必须舍去属世和缠累你的事物。人不能同时说你跟随主，又同时爱慕和贪恋属世的事情啊，不能爱这个世界爱马门，又说你要去敬拜主，没法子的。23、24节就这样记载了。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对门徒说，富有的人进神的国是困难。耶稣用个比喻来形容富有的人难进天国的程度，就是比骆驼穿过针的眼。那么他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骆驼的身体那么大，怎么进针的眼？可是财主却不能进入神的国。好了，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会对主这个话有不同的解释，说在耶路撒冷有一道门称为神针的眼，骆驼要趴下来才能过去，所以他认为富有的人谦卑下来才能进神的国。其实主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主指的就是指骆驼，也就是指我们用针的针的眼。要是这样，骆驼怎么穿过针的眼？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富有的人不能用人的方法进入神的国，只有用神的方法，神的救法，也就是神才能够叫骆驼穿过针的眼。人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信靠主，就在主里头得到生命。所以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在神却可能，就正如骆驼穿过针的眼一样。对于那些富有的人，以自己所拥有的为荣，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罪，同时还不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因为他们的心被财富占据，主在他们心目中不能够占首位。25、26节就说，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是谁能得救啊？如果这样谁都得不了救了，那表面看来那是很困难，要得救骆驼进针眼，但是在神来说却是可能。什么是信靠神呢？就是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缺乏，诚心把自己交托给主，主就帮助我们。一个掉在水里头的人，最要紧不是在那蹬，不是学游泳，也不是挣扎，而是停止一切的动作，这样呢，救生员就能够把他救出来。 同样道理，我们要得到救恩，不要凭自己的意思去行，只要信靠主，主就为我们成就一切。而七节说，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在这里又问了，是啊，那些专心跟随主的人，他们将要得到赏赐，不过要留意，那些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为主牺牲的人才能够得到赏赐。有很多人，他们的牺牲是人所不知道，他们为主的缘故撇下了世上的财富，离开心爱的人，他们似乎失去了很多，但是在主里他们将会得到更多。有一些人自以为牺牲很大，可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主将以公义来审判谁是真的专心一意跟随他，谁是真正的为他献上一切。所以我们感谢主。接着28节一直到30节就讲了跟从主的赏赐了。跟从主的赏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是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凡是愿意专心跟随他，为他献上一切的人，将来都能够得到赏赐。在主荣耀的宝座那里，我们要得赏赐。那么经文里头撇下了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啊，包括一些属世的东西。属世的东西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让这些金钱啊、房产啊、事业缠累。但是父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撇下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把那个孝顺父母的责任放下，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家庭里头爱我们的家人啊，那种啊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责任放下，不是的，而是在个情感上啊，我们要把主放在首位。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按正义去理解，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能够专心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将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得到的一定得着100倍，而且能够承受永生。好，最后让我们一块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让我们得着宝贵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长进，而且教导我们信靠你，全心全意的爱你和侍奉你。我们所求的不是任何的恩赐，我们所求的乃是有你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